Hello，大家好，我是 Gigi，我主要在负责 BeSpark 专案。那正所谓就是常常跑很多新创活动，我们发现现在很多的新创做的主题不外乎是 IoT 啦，然后或者是软体、FinTech 等等。那几乎所有现在就算台湾的新创，很少是纯硬体，都很多是软体方面。所以当然云端服务就非常重要。那相对大家也都知道说，其实现在市面上这么多的云端服务，到底微软的 Microsoft Azure 的优点在哪里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汤姆哥来帮我们大家做介绍。汤姆哥，
大家好，我是汤姆哥，我是负责 Microsoft Azure 技术推广的同仁。那Gigi问到说，市场上云端平台这么多，为什么新创公司要选择微软的 Azure？ 那依照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的经验，我想归纳出大概四点的主要的原因。那因为其实新创这个字眼对每一个阶段不同的成熟度的新创公司都不一，因为有些人可能现在白天有工作，可是心里有创业的种子，也有些人可能现在还是学生。那在这种比较早期阶段的新创阶段呢， Microsoft Azure 其实是有提供很多免费的资源，比如说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个 Azure 的正式账号，我就可以享用 Azure Web Apps 跟 MySQL 比较某一些等级免费的服务。像 Gigi 你最近就尝试写了一篇，
对，在 Azure 上建立 WordPress 一年免费，
也许一直会免费有时候对。所以对于像这些有创业的想法还没有到落实阶段， Azure 其实就已经开始提供了一些免费的资源。那当然对于开始真正成立公司，真正非常认真的看待自己的事业的时候，Azure 很明显有四项好处啊。第一个，我们选择云端平台的时候，这个公司它是要一个能够有序经营、能够活得下来的一个公司啊，因为云端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那微软公司现在是把智慧型的云端列为整个公司的一个基本的方向之一，所以我们会看到微软公司会倾全力的把云端这件事情做好，也让我们所有的新创公司选择这个平台，没有后顾之忧。然后在第二点，那对于资安跟智慧财产权的保护，微软的云端也有比其他我们的友商有优势之处。值得一提的是，微软是第一家国际级的云端公司通过 ISO 27018这个资安的认证。
是
在 ISO 27018里面要求，我不可以提供一个云端服务，强迫客人可以把自己的资料供云端业者作为行销或者是其他用途使用。那微软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
这很重要。
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个国外一个特别的案例啊，一个新创公司跟他所使用的云端平台有一些智慧财产权上的官司。
是。
然后那在微软的使用者合约里面很清楚的，我们保障我们客人跟微软自己该拥有的这些智慧财产权，所以不用担心会有像刚刚提到的这种。
这对新创来讲超重要的。
是。
前阵子很多议题在讨论这方面的事情。
然后在第三点，因为微软公司毕竟是一个软体公司，过去30年来投入了无数的资源在做基础核心科学的这个科学的研究。那这些研发的成果其实在过去这几年逐一转换成一项项的云端服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微软的云端服务 Azure，也许再过几年，其实现在就已经慢慢有这种感觉，它的风貌会跟我们友商的这种比较偏向一个基础环境的营运会有一些差别，跟差异化会展现出来。我们会有慢慢自己的软体研发的特色融合在里面，所以如果新创团队也能够多看看 Microsoft 的 Azure， 你可以想象有些东西可能不需要从零开始自己做了，很多东西可能可以依赖成熟的云端服务来加速进入市场的时间。那再来第四点，也是新创公司很在乎的点啊，一个在技术面来讲，过去微软的刻板印象就是什么东西都要用微软的，那我今天不是用微软的东西怎么办？那其实在 Microsoft Azure 上，我们是秉持着开放的态度，所有微软非微软的作业系统，微软或非微软的程式语言，我们都广泛的去完整的支援。然后 我们常在说，那好，就算这四点之外，到底 Microsoft 跟其他的云端业者有什么差别？我觉得这样差别是有，像 Gigi 像 Michael 这样的专职的同仁啊，如果今天跟新创公司跟微软接触的久的，会发觉微软是少数外商公司有在台湾投资团队，在跟新创公司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过去的 Sarah 陈晴到今天的 Michael Gigi， 每一个人都是用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心力，希望能够用掌握运用微软公司所提供的资源来帮助我们所有新创公司。那这是一个有温度的公司，
真的。大家如果之后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荧幕上，大家可以打这个专线或输入这 email， 可以跟我们联络。好，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以上四点来看的话，其实 Microsoft Azure 在对新创而言，就是一开始很多阵痛期啊，或者说是很担心，比如说你的资讯会被偷之类的，就是微软你使用微软的云端不会有这样的疑虑。那接下来还有就是说，李开复那个创新工厂李开复老师也提到说，就是台湾人我们在做新创的时候，不要只把自己的视野做小了，因为台湾的人口就这么多，市场就这么大。所以如果说呢，现在越来越多的新创公司想要往大陆方面发展，那在云端服务上，就是如果我要走大陆市场 ，Microsoft Azure 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当然台湾的新创公司该往更广大的世界去发展，还是就近跟我们讲的相同语言的中国大陆市场发展，这个我相信在这个新创圈有很多的论战啊。那就中国大陆这个市场而言 ，Microsoft Azure 到今天我们录影这一天，还是唯一一家国际级云端业者合法在中国已经开始正式营运的这个云端服务，所以在中国市场，我们是透过世纪互联在上海以及北京两个人口密集的都会区提供了两个资料中心，互为备援。那相较于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些友商目前还在很长的试营运阶段，然后或者是在比较偏远的宁夏那建立资料中心，那世纪互联的这一部分是有它的一些优势的。那我们在如果在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世纪互联的网站上，它所营运的 Microsoft Azure 网站上，它也考虑到新创公司进入到中国互联网时候，你必须要取得 ICP 执照的备案，这些相关的这些动作，其实在世纪互联的网站上都注明得非常清楚啊。我今天 ICP 执照如何来备案，来确保我的服务对中国能够顺利营运。然后除此之外，像一些云端服务的一些重要的关键因素，比如说 CDN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那我们也跟中国当地最知名的业者合作，在全中国有50几个都市都有 CDN 的节点。
Okay.50几个，很多，
那因为中国市场跟全球其他地区市场有些差异之处，所以像即便上这个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CDN 这个议题，微软的 Azure 在中国也是考虑进去的。
对啊，就是如果大家去大陆的话，应该想到就是北京跟上海，所以这两个都市就我们的资料中心，就非常的可以信任。所以而且就是如果说你在台湾呢，你通常我们架设好一个就是系统，然后如果你要到其他国家去，你要更改，你有时候很担心就会不会出错啊什么问题。可如果说你在台湾，你做好这个系统架构，然后因为就是同样的系统的话，就用就是微软的云端的话，其实你去大陆市场有没有这个疑虑？
是，就是再重新部署一次就好了。
是，好。然后近几年来啊，就是其实也没有近几年啊，就是这一两年来，其实大家对于微软的印象越来越好。那主要他常跟我说，就是因为你们 CEO 换人，然后整个 vision 不一样了。那我也记得，就前几个月那个微软的 CEO Satya 曾经提到说，未来每一家公司其实都是 software， 都是 data company。那针对 big data 现在还是这么火红的这个字眼而言，就是微软的云端针对这部分有什么样的 feedback 吗？
是，Microsoft 针对 big data 这个议题，其实有非常长时间的布局跟投资啊。那对于一个新创公司而言，我们看到它对 big data 这个议题有两种考量点。 第一种当然是希望它的服务越来越好，能够快速收集到大量的资料，毕竟你要资料量够大，你才能称之为 big data， 也才能从这个资料经济学里面找到有价值的这个获利点。那在快速怎么样快速累积资料这一块，那其实在这个就跟行销进入市场 有关。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在台湾微软，我们有专职的团队希望能够帮助新创的业者。那在技术方面呢，就如同我们画面上看到了，那在微软对于 Big Data 这一块，其实跟 Apache 基金会的许多重要的核心专案是息息相关的。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存放大量资料的这个 Data Azure Data Lake， 那它实际上是完全依照 Apache 基金会的这个 Hadoop 相关的专案，以这个分散式的 HDFS 的档案系统提供出界面，然后给上面的这些各式各样的 Azure 的价值服务，或者是我们在 Open Source 在市场上常见到任何可以跟 Apache 基金会 HDFS YARN 这些 MapReduce 2.0 的这些最新的机制结合的这些资料分析 的现有的方案，都可以很容易的整合。那当然微软最擅长的这个结构化资料企业用量比例很多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所衍生出来的云端的资料仓储 Azure SQL Data Warehousing， 在最近也开始进入到公开预览的阶段，那可以让熟悉 SQL 的用户来针对这些巨量的资料做一些分析跟整理。那这个演进的过程我认为才是刚刚开始，那个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这些关于 Big Data 的内容会在 Azure 上推出。
所以如果现在加入我们的话，你就可以一直看到 Big Data 的微软的云端在这方面所做的改变跟演进。好，那接下来就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好，现在有些人就说，怎么我现在才知道 BigSpark 的专案，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微软有 Azure 云端服务，可是我已经用了别家的方案了，该怎么办呢？请问汤姆哥该怎么办？
我是技术推广人员啊，我不想把这个东西讲得很简单啊，从 A 云端移到 B 云端按个钮就可以做成啊。那就如同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 Big Data 这个议题，今天如果我已经有 Petabytes 等级的资料要搬动，谈何容易。那就像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是1968年在美国华盛顿 DC 一个老教堂的搬移。那这个19世纪的老教堂搬移，因为它有它的历史价值，所以我希望原封不动，不做任何损害的状况下去做搬动。那这种搬动的方式，其实它成本是高的。所以我回到我们刚刚在提的，新创公司，同样一个新创公司，有的还在构思非常早期的阶段，有的已经拿到 A 轮资金，在市场上已经崭露头角，有的甚至拿到 B 轮资金，已经要快速成长。那在不同阶段的新创公司已经采用了别家的云端，要搬到 Azure 可能策略上会不同啊。如果今天我们只是在草创阶段刚刚开始，那其实不用再考虑了，赶快来试试看微软的 Azure 吧。那现在就算您在其他的云端平台用了任何东西，其实 Azure 上我们都可以透过 Virtual Machine 虚拟化技术就搬过来。那当然如果我已经到了相当这个逐渐成熟的阶段，有相当多的客人已经在使用我们的公司的 apps 或者是相关的云端的这个服务，要搬动又不影响我对外服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这是我们其实可以放开心怀来看看胸怀，看看微软提供了哪些东西，我们可以从思考怎么样混用。市场上不止一朵云，那每一家云我认为未来会有它自己的特色，我们可能可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来做一些混搭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些云端业者所有的 API 都是 HTTP base RESTful 的 API， 用 A 云端用 B 云端，那如果能够给客户一致的使用的经验，它其实是未尝不可的。那在用的过程中，你就会慢慢对微软有多一些的了解。 那也会知道我们的云跟其他的业者之间差别在什么地方。
而且还是要偷偷说，就是刚刚大家我们提到，就是说很多新创公司想要走大陆市场，那其实这一块方面其实是变唯一选择啦，就是你走大陆市场的话 Microsoft Azure 还是唯一选择，所以即使您现在可能在友商的平台上，但是其实之后如果你要往大陆市场的话，其实你还是必须要来尝试我们的 Microsoft Azure， 然后毕竟你 you have to
好，你这么武断
对，不好意思哦，所以大家快点来吧。好，那今天简单的就是这几个问题，就是四大关键要点，你要到底怎么样选择云端的服务平台？那感谢汤姆哥来帮我们解惑，那之后下次再见喽，谢谢大家，
谢谢。